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极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中论密要第20堂课的内容。这堂课的内容呢，它属于在整个中论当中啊27品里面呢，我们主要是前面不是讲到了广泛的来抉择，就是宣说其他特法当中呢，广泛的抉择这一切万法呢皆为空性的道理。那么在讲这个道理当中分了五个大的科判。首先呢是抉择法我空性，然后是抉择人我空性，再有呢抉择有是法为空性，还有抉择时间为空性，最后呢是抉择这个轮回为空性。这是在宣讲其他特法当中涵括的这个内容。那么这段内容当中呢，我们看一下在抉择法我空性的这段道理当中主要是破持了呢，一个是破法我的自信，还有一个呢是破法我的能力。那么在破法我自信的这个里面包括了三四五品，我们现在学的是第四品，对吧？就是说破法我的自信，它分别是从破处、破蕴和破戒这三个角度来进行宣说的。那么从破蕴的角度啊，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观五阴品啊，观五阴品呢，它这里主要是抉择到呢这个五阴或者说五蕴，它呢是不存在的。自本体是空性的这个意义。当然还要再一次的声明啊，我们这里呢一般情况下讲到中观宗呢说到这个五蕴不存在，主要是说它的自本体呢是如梦如幻的一个自性，并不是呢像这个单独的空性啊，空空如也的空。当然呢在什么时候这些轮回当中不清净的显法才能够真正的隐没，这个的话它是到了这个等到我们中观的意义呢学到后面啊，就是涉及到一些最究竟的这个观点啊，究竟了义的见解当中呢，那么它还是会有存在这些如梦如幻的不真实的虚假的这些显现法呢，在万法的真实本性当中呢连显现也不存在。但是现在呢我们主要抉择到呢，就是比如说在跟对方进行破斥的时候，全部都是从实有的角度来进行破斥的，意思就是对方认为这些显现呢，既然有显现，那么必定是真实存在。而中观宗的观点呢，一直是认为说，虽然有显现，但不是真实存在。所以一方面呢，我们中观宗的观点并不会违背世俗名言啊，这是确定的，就是我们的观点并没有违背世俗的名言。名言当中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有众生，有轮回，有涅槃，有佛陀，这个我们都是会承认的。但是呢，如果说你承认的同时认为它是真实存在，认为是实有的，这一点必定会成为中观宗的所破。所以我们用空性或者说用这些圣义理论的这个推破方法来去破持的意思，只是抉择到呢它的自相续本身是一种显而无自性的这样的一个道理，而让呢对方宗派，这个对方宗派呢范围非常广，它可以呢是从这个有一部分是属于世间的一般的普通的世间人，那还有呢一些呢学习外道典籍的，比如说这个常派和断派的两个观点，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内道当中小乘有部和经部的观点，再有的话就是大乘呢不了义唯识宗的观点这些观点当中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对于这个就是万法的某一个点呢认为它某一种法的话是不能够空的是实有的。但是呢他们的观点也是呢下下派呢跟上上派相比较起来呢，上上派是越发的靠近法性，越发的呢靠近这个中观宗所抉择的这样的这个一切万法呢皆是空性的这个意义，就是越来越靠近它。那么他们的执着呢也是由粗分到后面呢变得这个细分，到后面的话就变得呢极其细微的这样的一种次第。所以呢众生的所执不相同那我们中观宗呢它破持的点就会不相同。终归呢如果说你承许万法是如梦如幻的，那么中观宗是没有必要去破你的。如果说你认为这个万法当中大部分法是如梦如幻，但是有个别的法是真实存在的，那中观宗会针对你个别的这些法再进行分析用一种胜利理论的推证来进行分析。 如果说你认为所有的法都是真实存在的这一点的话，那中观宗就会普遍的来破你所执着的任何一个法是真实存在的这种可能性到底是不是有理证的妨害，那这些方面呢都是要做破斥。那同样呢，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个五蕴啊，我们学习的这个五蕴品呢，它总体上呢也是分为理理以这个理证广说和教证总结。在以理证广说当中啊，它主要广破的是色蕴啊，因为呢色法是我们所有众生呢可能最执着的一个点。那么受想行识这四蕴的话，其实主要是属于在我们心相续的范围当中，就是啊色蕴呢它属于在色法的范围啊，那个后四蕴的话实际上属于在心识的范围，这样其实上就包括了七情一切万法。七情一切万法全部都包括在其中。那么五蕴的话，它是可以涵括所有的有为法的，所以这里就等于是在抉择一切有为法皆为空性，所以把它放在法空的范围当中，就是啊，这个地方是抉择法我自性嘛，所以把它放在这个法空的范围当中。那么在广破四蕴当中啊，色蕴当中呢，主要分了三个大的科判来破。第一个呢是观察音色果色的互相观待是否合理，这个我们上堂课呢也是从观待的角度已经分析过了。第二个方面的话，主要是在分析音色果色呢是否存在，那就是它是不是本体存在，这个方面呢啊来这个就是来进行分析。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到的这一段，就是观察音色和果色呢是否相同而破。那么因果是否相同，那这句话其实就这个意思，音色主要指的是色法的这个从色法的音的角度来讲，主要指的四大。那么果色的话，就是由四大所构成的八微以上的越发粗大的这些所有的果法都包括在果色的当中。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音色和果色是不是真正相同呢？那这个道理呢应该也是比较好理解的，就是大家会认为说，哦，这个我懂，基本上意思应该是说因果相同，因果相同是不太好安利的，对吧？种子跟苗芽相同，那我就不需要，那农民都不需要种庄稼了，他只要有这个种子的话，他就可以得到庄稼的丰收，因为因果相同。以前呢在入行论里面也破过说，这个我们身上的话冬天都不需要穿这个棉袄，为什么呢？因为棉花是果嘛，那棉花种子是因，那我只要带棉花种子就等于是穿上棉袄了，就它就等于身上有棉花了。这一点的话其实说因果要相同，因果若相同，父等于子，子等于父这些呢这种过失的话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在推破的思路上呢会比较好懂。那我们看一下宋词本身是讲到说，若果似于因，事事则不然，果若不似因，事事亦不然，就说如果这个果色呢它跟似于因，就指的是跟音相同，跟音色相同，这个是不成立的。事实者不然，就说这个呢是没有办法去安立的。那果若不似音，那反过来说，如果说这个果色呢跟音色完全是不同，就是完全像别别他体的这种没有任何关系的他体法的话，事实亦不然，它也不是很合理啊，它也不是很合理。这个当然呢，就是我们待会呢还要再做一个解释。前面的话就说，如果果色跟音色相同呢，那我们可以分别啊，你看比如说四大的话上师就举了这个四大的法相呢，你看比如说地大是坚硬的，火大呢是热性的，水大呢是潮湿的，那风大呢是动摇的，它这些的话都属于是一种就是我们这个为什么说属于是这个外境中的这个处呢，是因为我们的根识，就是我们的那个生根，它是可以感受到的它的这个坚硬、潮湿、热性和动摇。其实这个潮湿不潮湿用眼睛看不出来，就是但是要每次要讲这些地方呢就要解释很多，因为大家初学我们平时在名言当中的话已经用习惯了，比如说我的眼睛啊，我看到这个盆子里面有一汪水，那我就马上我不用用手去摸它，我就知道它是潮湿的。但是这个并不是眼睛看来的，其实的话是因为你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判断了，就是就乃至于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西瓜，我就能够这个心里面其实就能够反映出来这个西瓜的味道大概是什么样的。我要看到一个苦瓜，我绝对不会想着说这苦瓜的话应该是甜甜的，就是其实按道理你的舌头还没有去尝，对吧？但因为你以前尝过， 所以你现在呢，在你的记忆当中是留存了一个印象，所以只要用眼睛去看，就能判断它是甜是苦。其实呢，真正来说，判断它的味道是甜是苦，实际上是用舌头来判断的，不是用眼根能判断的。眼根，眼睛的作用，它可以看到这个色法，它的形状和颜色、大小、体积，这是呢，它的能看到的一个外相，也就是它看到一个外相。但是呢，这个我眼睛看到之后就能推断出说它是甜是苦，其实不是眼根的力量，而是你曾经品尝过之后在香气中留存的记忆。那我为什么这样解释呢？就是说这里为什么说它是属于是五外境的所触，就是我们眼睛看到水的时候，我就知道它是潮湿的。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有触摸过，就是你没有用手用你的身体去触碰过水，你一点这种回忆都没有的话，你看到水其实你是感觉不到，你猜不清楚它到底是软的硬的，是冷的是热的，其实你是没有办法用眼睛来了知的。我这样讲应该好接受吧？这样讲能不能好接受一点？就是其实我们光用眼睛看，或者光用眼睛看火，我就知道它是热性的，是因为我们曾经已经有过生根所处的这个回忆，有这样的一个记忆，所以我现在用眼睛看了之后，通过它的这个形象颜色，我就判断它是火，知道是火了之后，马上就能得出它是热心的结论，是因为以前有过回忆的缘故。那么如果说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接触，你光用眼睛看到水或者看到火，你是无法确定它的法相的。所以说它的这个像四大的这种潮湿、热性、坚硬和动摇的法相，都是属于生根所触才能够了解的，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是四大种的特色。那四大种呢，它所产生的这个果上堂课也讲了，它分了这个五根、五境，还有五表色，总共可以分为11种的色法。那么这些果法的话，就跟它四大的这个因的特色就不相同。就已经不相同，法相已经发生了改变。五根的话，眼耳鼻舌身的这五根，它有它自身的这种法相的特征，这就是成了一种粗大的法了。成了这个粗大的法，那么在名言当中有它自身果法的这个力量在，就是有它的一种这个相续，有它的一种作用力，跟因法呢完全不相同的这个作用力存在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说如果说程序呢因色就等同于是果色呢，就会有过失。就会有过失，它是没有办法安立的。那我们不能说我所见到的这些外境粗大的这个色法，其实就等同于呢是这个最细微的四大，就好像说种子等同于芽果，父亲等同于儿子，这样的说法的话，在名言当中都是无法建立的。那这个因果相同啊，这种思路呢推破是比较好理解的。那下面的半句话呢，主要是讲到如果果完全不似于因，事事亦不然。可能大家想的说，那父亲就不是儿子，种子又不是芽，为什么它还是事事亦不然呢？它这里讲的果不似因呢，就是说这个因果呢，它没有任何的一种联系。就是此和彼的话没有任何的一个关系。如果呢把这种情况说因果完全不相同，还能够说他们还有这个就是可以建立因果的话，就会出现一切生一切的过失。这个过失大家还有印象吗？就是一切法都可以产生一切法。我随便我说桌子啊，我现在面前摆的这些什么桌子啦、电脑啦、这个麦克风啦，这些东西我说它能生小孩，为什么呢？因为因和果完全不相同也可以产生的缘故。所以因果完全不相同呢这个说安立为这个因色果色的关系也是事事亦不然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因色和果色它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它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它是要有一个同类相续的。就像我们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么它是有一个同类相续的连接。那不同类的话是没有办法安立因色果色的这个关系的。那是没办法安立因色果色的关系。这一点的话要有一个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能明白的话，那么后面的这半句话说种子生芽，说到呢果若不似因就是实际上因果之间它还有一个同类相续的问题嘛，有个同类相续的问题，所以说你不能完全说因色和果色呢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完全是不相同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一切生一切的这个过患，这一点的话也是无法安立的也是无法安立的那么所以因果呢也不能 按照呢说完全不同的这个思路呢来进行理解。那从这个观察音色果色是否相同的角度，最终也可以抉择啊，就是说实际上的话，就是说，我们如果认为这两个法是真实存在的，它肯定需要有一个真实存在的方式。那通过前面，因为这是第三个科判嘛，不能说单独只是从这一个科判上面来讲，我们具体分析这一段宋词的话，刚才思路大家已经理解了。那么换过来讲的话，就是说最整体这个色蕴到底存不存在，那么色蕴无非就分了音色和果色它的这个这两大分类。那我不管是说从音色果色是否观带啦，是否存在啦，还有呢是否相同的角度，都没有办法安立合理的这个音色果色的真实性的话，就可以抉择实际上的色蕴的本体它是不存在的啊，实际色蕴的本体是不存在的。那么了知了色蕴本体不存在之后，我们下面再来看呢，以此理呢就是类推其余的这个蕴。以此理类推余蕴的话，就是说破了色蕴，那么以同等理的方式可以遮破呢受想行识的行识的后四蕴啊，是这样子的道理。那么对于这个受想行识这四蕴呢，这里讲到说受音及想音行音识音等其余一切法皆同于色音，就是说我们说到这个受蕴想蕴行蕴和识蕴呢，这些法的话其实我们都可以跟色蕴相同的方式，比如说前面破这个我们以破这个受蕴做举例的话，就是说若离于受音，受则不可得，若当离于受，受音不可得，就是也是从这个三个大的方面，是否观带，是否存在和是否有相同的这个角度上面的话来进行分析呢，也同样可以把受蕴想蕴行蕴和识蕴呢以此类推的方式全部都抉择为空。那么当我们如果了知这个五蕴它只是一个假合没有实体的话，其实呢就可以证达就是说这里的话上师仁波切你们要看一下这个讲记啊，讲记当中的话上师说通达了五蕴空性也就证悟了人无我。其实呢通达了五蕴空性的话不仅仅是证悟了人无我，不仅仅是证悟人物，因为仁波切的话他讲的时候呢是说他顺带着他其实直接呢就可以这个跨越呢就是证悟人物我，同时的话其实证达五蕴空性呢就已经证达了法空的这个力量。那这两者的关系啊，因为这个上师讲的比较简练啊，但是呢不是说是仁波切以前没有解释，关键是在这里的话就是属于是学过中观的道友呢他就会比较熟悉，他就比较熟悉，不需要呢再用这么多的话去解释。本身呢我们证悟人我空性的话其实他还不需要完全去证达五蕴空，他是只是说什么在五蕴的上面找不到一个真实我的存在他就能够证悟人我。而我们这里的话是更进一步直接把这个五蕴抉择为空性。我说这个道理的话大家是不是觉得好懂呢？必须要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面前这个杯子，我面前的这一个杯子啊，那我呢现在要打破人我，是相当于我用比喻和意义对应的角度来讲，就是其实人我的话它主要要打破一个杯子的这样的一个实有的概念，他认为呢这是有一个杯子的存在，真实本体的存在就在这个杯子上面，是一个杯子的真实本体存在。那我现在要抉择人我空性，我主要就是在这个杯子上找到底有没有一个呢真实的杯子。那我们分析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杯子它可以分为这个瓶盖瓶身还有这个瓶腹和瓶底，对吧，可以分为三部分。那瓶盖的话它上面又可以分为好几个细微的部分，瓶腹的话上面又可以分为上中下三部分，还可以呢去分它的这个上面的刻的花纹呢，它的这个什么不同的一些部分还有这个瓶的把。那么瓶底的话它其实也可以分为很多，就是你要是细分它可以分为很多部分。那就说明什么呢，其实真正杯子本体的建立是多分组合的，而一个杯子的话它是在我们相续中执着，就如同说我认为有一个我存在，我就是圆寒，只有这个世界上也只有独立无二的一个圆寒存在，没有任何一个人跟我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那么我认为有这一个的存在的话是系念在我自身相续所设的五蕴上，就好像我们认定有一个杯子存在是系念在这个杯子的这个字体上面的。但是真正分析起来的时候呢，杯子的字体它是可以多分组合的，而呢我们的执着点认为有一个杯子的话是一分无是一个的，它不是多分的概念，没有谁会认为我是多个吧，就是这个意思。 这样讲懂了吗？所以说当他去分析发现最后啊，这个当里面他有五项推理的破法是我们在十八品的时候才会学，大家不着急。那么以前呢学过入行论的道友的话，在智慧品的时候是学过通过这个六界的方式呢破过啊这个抉择过人我空地水火风空时的方式来分析的。那个等到我们学十八品的时候可以附带的跟大家一起讲。大致的意思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在五蕴的本身上根本发现不了有一个真实的我存在，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说我是吧，我今天吃饭吃什么了，我今天上班是几点钟去的，我今天是什么时候睡的觉，这个我字大家天天挂在口上，那么也认为整个世界上面的话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我跟他法不相同，从来没有认为有多个我存在，就是这个我的话，那么我们的所依或者依附的地方就是我自己的身心五蕴。那实际上我们分析的方法是说分析这个所谓的我到底在身心五蕴的哪个地方存在，是周边性的存在呢，还是部分的存在，是存在头部，存在在胸部，还是存在在手脚上，还是说整个组合起来叫做一个我。那么最后的话通过它法相的分析也好，通过各个方面的分析发现，其实的话这个五蕴除了一个聚合体之外根本找不到一个真实本体的我，那么这个时候它就能证悟人我空。所以证悟人我空的话，其实不需要完全抉择呢五蕴的本体为空性，只要抉择五蕴上找不到这个我，没有一个真实我的存在，就可以抉择到人我空性。那么按小乘的这样的一个，如果你发的是想自我解脱的这种出离心摄持下的这个自我解脱的这样的发心，然后真正的通过实修，就是我们道理上明白了人我空性的意思，知道呢这个我不存在的道理之后，实修实证证达了这个人我空性的话，你就能够获得阿罗汉果位。而我们现在呢这一段就是为什么上师说通达了五蕴空性也就证悟了人我空呢，是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是说只是抉择五蕴上面没有一个我，而是直接把五蕴的本体都抉择掉了。就等于刚才我还举这个杯子的例子，就是现在不是说分析说这个杯子的话它是不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杯子的存在，而是我直接把这个杯子都已经消融于法界了，杯子的整体被我抉择为如梦如幻，那又何必在它的上面再分析有没有一个我存在呢，这个破的就更彻底，就是把他的所依都给他破掉了。就好像说使女儿都是不存在的，那使女儿能不能生儿子，或者使女儿的话长得好不好看，就无从说起。那鸡都没有了吗？墙都没有了，墙上的花纹自然也不存在，是这个道理。所以说通达五蕴空性的话，直接抉择的是法空，但是的话它自然就能够证悟人我空啊，因为呢它的这个所证的话，就好像你都证达了大海的空性，那么一滴水的空性自然也是证达的，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上师这边呢举到的这个中观宝曼论的校正，就是主要是分析说众生这个我执它是这个怎么来的，就是首先呢我们队友呢有一个对五蕴的执着，乃至有蕴执，就是我对这个五蕴有一个呢认为它真实存在的执着，然后呢在这个上面又认为有一个真实我的存在，而是有我执，这个时候我执就会出现，认为有我的存在是一种我见，有了我的见解，然后我的对我的执着就会存在，有我执造业，那么有了我执就会呢源于呢这个自己喜欢的和不喜欢的话而生贪生轻生嗔，起了这个烦恼而造作善恶业力，那最终呢从业复受生，那由这个业力呢就会感召在你在轮回的整个六道当中上上下下呢去感受这个投生，这个复受生的受生就指的我们一世一世的流转的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道理呢我们通过这个宝曼论的话，它主要是分析呢人我执的这样的一个因缘，它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从什么地方起现的，也是那么我们当我们认为这个有蕴执然后又有我执的话，这些都是属于无明的一个不正确的这样的一种愚痴嘛，那这种见解有了之后就会有业惑，然后呢就会有轮回的这个产生。那我们现在的话是什么呢，本身来说呢如果想证悟人我空性，是直接呢抉择在五蕴的上面没有一个我存在，而我们现在在抉择法空的时候抉择法无我自性的时候，是直接把五蕴的本体当下就抉择为空性，那五蕴的本体都已经是空性了，何谈五蕴上面还有没有一个真实我的存在呢，那就更加不存在了，是吧，就说我这个幻化泡影经常我们说的这个如梦如幻呢， 那你说这个幻化像本来就是不存在的，那这个幻化像上面的话，它产生的一种之分，或者在它上面又妄执说有一个什么法的真实存在的话，那就更加子虚乌有啊，因为根本都是不存在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懂得了这一点呢，所以我们说作为大乘行者啊，以理证破五蕴的话，实际上他是可以抉择一切有为法为空，所以呢，他属于在抉择法我自性的那个范围当中，他的范围呢是抉择的不是仅仅抉择的人我空，他是抉择的整个一切万法，一切有为法皆为空性。但是呢，如果你以理证破了这个五蕴，同样的话就能够了达人我的空性，哎，是这样的。那反过来的话，我们也说，其实作为一个善根立志者啊，就是作为一个善根立志者，如果他首先呢是仅仅了解的是这个人我空性，比如说他首先知道五蕴上面不存在这个我，了达了人我空性，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根性立的话，他就能够依此类推，推出一切万法皆为空性。就是四百论当中那个校正，以一法空性呢即一切空性，就是举的这个例子的话，就比如说啊，这个芦苇，哎，比如说这个湖边的芦苇，那一个人的话，他拔出一根芦苇，然后呢仔细的观察，发现这个芦苇杆呢中间是空心的，中间是空心的，那么他就不需要把整个湖边所有的芦苇一个一个拔起来看。他是不需要的，他只要以此类推，就知道呢，所有的这个湖边的芦苇杆都是空心的。这个呢，实际上是一种呢立根者的特色。当然，不能说这个你知道一根芦苇杆空，你就个所有芦苇杆你就都能推知是空，你就是个善根立志者。不能这么讲，比喻是比喻，意义的话，我们主要讲的意义上面呢，如果修行人他能够以证悟人我空的话，以此类推，一切法都是空心的。那么这是一种善根立志者，他的这种啊，这个以法空知一切法空啊，他是需要他的这个智慧非常的殊胜，而根性很立。那你像呢，包括你像啊，你看这个小乘行人，小乘行人的话，他们就抉择了人我空，但是的话，他却接受不了法我空。他接受了这个我是不存在的，但是他却不无法接受一切万法是不存在的，所以他一定要保留这个无分微尘和无分刹那的实有，所以这就体现出来是根性的不相同啊，根性的不相同。所以上是后面的这一段引用四百论也好，引用这个月称论师做的四百论大书也好，都是在说呢，对于立根者来讲，他可以借用呢这个，比如说他啊这个了达了人我空性的话，他可以直接以此类推呢，抉择一切万法为空性。这个是一种立根者的这个行径，那按道理来讲推是能推得过去的，但是人的根性呢不一定能够达到，所有人都能达到这个状态，像小乘行人他们其实就无法，那只能接受人我空而无法接受法空的这个见解嘛，是这样的道理啊。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也是以此类推，就是通过抉择了色蕴为空的话，那以此类推受想行识这四蕴呢其实都是呢如同色蕴一般，也都是呢了无自性的，那了无自性全部呢是一个空性的本体。那么了解到这一点啊，其实对我们自身的修行还是非常有帮助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众生他执着的无非一个就是色法，然后呢无非一个就是心法。心法是一个佛教的专业术语啊，那如果换成通俗的话来讲，我们呢大部分的众生 90% 的执着都执着在色相上，是不是？我们上堂课对这个问题分析过，现在都讲究颜值啊，然后呢你想获得的五欲的受用的话，它一定都是形色殊妙的嘛，价值昂贵，形色殊妙，质地很好，这些其实都在色法的范畴当中。你执着它为实有，执着它为实有的话，你才会有一种想把它据为己有的真实感。你要是知道这个是假的，你怎么会想的花那么大力气去挣了钱然后去把它买回来呢？如果它是假的话，你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了。如果你知道它是真实的话，那么会以此会产生这个想法。那现在中观宗恰恰就是打破我们相续中认为它真实的那种实有执着，说我告诉你这一切法其实是如同像梦境中的法一样，不是真实存在的。但对于这一点，与众生无始劫以来的实之习气所熏染，很难接受，所以中观宗才会用众多的理证来去分析，帮助我们分析。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很难接受，就是比较不是很适应，就是学到现在还是有相当一部分道用道理上是能明白的，然后从情感上也是愿意接受的，但实际上心里面还是不太适应，就说哎呀，就看的怎么样都是真实的， 从跟他跟这个梦境的这个显现的话，终究觉得是有区别的。那确实我们都生活在醒觉的轮回当中啊，我们平时呢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那不管怎么样的话，大家都在这个迷梦当中，即便知道它是一个如同这个梦境般的法，是一个虚幻的像彩虹一般的法，你还是得要花用这个彩虹一般的钱把它这个彩虹一般的法买回来，是吧？你才能自己受用得到。那恰恰呢，我们又知道，虽然是如梦如幻的，它在冥言的这种迷乱当中，它还会起到功用。那你说我们不吃饭会死的哦，对吧？不穿衣的话也会冻死的。这个东西的话，也不能说啊什么都无所谓，也就又变成了另外一种愚痴的这个无惭无愧的一种也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是不合理的。所以冥言中它的这个善恶缘起。它的好坏是非的取舍，这是名言的法性。这个东西的话并不会因为空性而断掉，前面反复强调了，我们断不是在这里断，我们断的话是因为它名言中它会有这些好坏贤劣高低是非的取舍，有这样的一种对境的这个区别。那我们在鉴别这些对境或者直喻这种对境呢，相应的对自己的心识是不是产生一种影响，要产生了喜怒哀乐，高兴不高兴，悦意不悦意的影响。然后有了这个影响的话，世间人他第二个反应就是源于他悦意的这种所缘，他就想获为己有啊，据为己有；源于他不悦意的所缘，他就想呢把它排斥在外，这个依此升起贪嗔之心。那么修行人主要是在这个位置上开始断，就是你会对这个事物会有一种悦意不悦意的评判。但是这个愿意不愿意的评判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分别念的一种鉴别。最起码我看到这些外境的时候的一个好坏对错，我还是能分得清的，质量好坏我要能分得清，对吧？东西好不好看，我是有我的鉴别力的，不能说学佛把这个东西都修掉了，这个很可笑的，这种讲法是说不过去的。我们又不是无情法，又不是石头，怎么能连一种基本的鉴别力都没有呢？但是鉴别完了之后，即便是好看，我会觉得它赏心悦目，但是我没有那种强烈的贪心，一定要据为己有，甚至不择手段的方式据为己有。我会根据我实际的能力啊，如果说我实际的能力确实需要这个东西，我也有条件买下来，那我可以买下来，这是一个正常的啊，为自己生活所需。但是呢，如果有一天它坏了呀，或者说这个丢了呀，或者说你又想到别人更加需求把它供养出去，你也能大大方方的就舍掉它。这个是修行人的状态。为什么我们修行人会有对物质能够舍得掉的啊？能得也能得，能舍也能舍，就显得比较自在，比较大度，是因为知道这个法的本性其实也是无常的自性啊。这个名言角度来讲，或者呢是以菩提心摄持，源于对别人的悲心，希望别人能获得这个东西他快乐我就高兴，这是菩提心的意乐。那再有的话，知道这个法本性如梦如幻，其实呢是一个如同像梦境的这个瓶子一样，或者梦境的一个好东西一样，那我舍了也就舍了，我没有什么关系，毕竟是虚假的，这就是中观的力量啊，这是中观的力量。所以修法的对峙是在这个地方开始对峙，让我们的心显现出对物欲的一种知足少欲，对于五欲的这样的一个啊能舍能放啊，我也能得我也能舍啊，拿得起来也放得下去的一份自在，这是修行的力量。而不是说修到后面我最基本的，我连对这个法看起来它好看不好看，最基本的鉴别能力都没有啊，是非对错的鉴别能力都不敢去想，那个是愚痴啊。啊，学佛不是让我们修成这个样子，修成这样的话连世间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小学生都不如了。人家说啊这个东西好不好看，你说我感觉不出来这个东西好不好看，别人肯定会觉得你很奇怪啊，就觉得这个人修佛学佛肯定学傻了，是有问题的，还是有问题的。所以说我们在断的点上面应该要注意。那如果是负面的东西，比如说圆的是不好的，还是这个思路，我不花费太多的时间啊，再去重复，就是断子在哪断呢？你是会感觉到它不好。所以说有一些经常会遇到这个居士们啊，在外面他就生活纠结，工作呢也会出现一些这个矛盾啊冲突，这是很正常的，对吧？现在这个是很正常，你们只要在社会当中一定会遇到。那我们说乃至于呢出家人在这个人出家的团体当中，凡夫僧之间呢话，他也会有一些啊，会出现一些啊小矛盾啊争执啊，但是这些的话是属于人之常情，凡夫人嘛， 就有烦恼的时候呢，那牙齿和舌头还会打架的。但是的话，我们不相同在哪里呢？意思，我的意思还是这样，你会看到这些不舒服的呀，或者你认为不好的，或者是你觉得你不喜欢的，我们不是说要你遮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人的自然反应，跟你的习气有关，跟你往昔的业缘有关，这是你自然的一个感受。这个感受你想遮也遮不掉，它是真实的一种反应，喜欢就是喜欢了，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当然了，这个我们一个程度上对喜欢不喜欢的这个觉受会源于学佛有一种改变，是什么方面的改变呢？就是比如说以前我们的见解上是一种非理作业成了我净的想法，现在呢知道这些法的话，实际上是无常苦空无我的，对吧？就他对这个法的认知呢，他也会有个自然的反应。像我们看到相貌端严的人，你确实得承认他相貌端严，否则的话我们也不用去描述说佛陀具有32种相好，那不是一种赞赏吗？他不是也是说啊，佛的眼睛长成这样，所以这是相好。那眼睛长得不是这个样子，长成三角眼的话，我们就说他不相好，那就是丑相了吗？你总是有一个好美的，就是那个美丑的评判，这是正常的。但是呢，后面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大家源于好看的都喜欢，大家源于不好看的都讨厌。那我们呢，我刚才讲的是负面的方面，就是你这个讨厌的心情是有的，但是呢，世间人讨厌了之后，他就会什么，要不就讥讽，要不就排斥，要不就嗔恨啊，要不呢就是像冤敌一样啊，去这个诽谤什么什么的对待。我们佛教徒的话，同样还是刚才的思路，观念无常也好，以菩提心摄持也好，以空性慧摄持也好，来观他的这个，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他的这个实际的本体，实际的本体，你心里面就不会产生后续的这种讥讽也好，轻视也好，诽谤也好，嗔恨也好，这些东西就会被我们的修力所遮止掉，因为这些东西它是轮回的因，我们要遮的是这一部分。这一部分的根本原因是认为那个法真实存在，是不是？他认为真实存在，所以他认为他的好美啊，这个好看不好看，美丑也是真实存在，所以依此生贪生嗔。那我们呢，不认为这个法真实存在，但是这个法的显现确实却有一个好坏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还是能鉴别。但是因为不认为它真实存在的缘故，后面产生的一种强烈的贪嗔念头就会大幅度的减轻。这就是断除实执，你就会断除烦恼，就是这个道理，哎，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们在这个道理上懂得，就平时呢要知道，我们中观宗呢，这个讲到宣讲万法空性的话，应该要明白要从哪个角度去断啊，千万不要就是说啊，我现在吃东西好吃不好吃，我也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任何感觉，这种想法呢，我还是很怀疑。你要是没有任何感觉，那你的意思呢，喜是个这个东西咸的还是甜的你都尝不出来呢，你的舌根彻底的失去了这个味觉的力量了，是吧？那鼻子的话，闻的那个是粪便的味道呢，还是香水的味道，也品尝不出来了，是吗？这个实际上是很让人有一种质疑感的，就有让人有种质疑，因为他理上说不通，他理上说不通。那当然呢，有些人他是属于这种，他不是很计较食物的这个味道，他觉得反正这个味道，在他的角度当中，他觉得都蛮好吃的。做的清淡的话他也能接受，做的这个味重呢他也能接受，他还都吃得蛮香，那是另外的一种状态，这个不是说代表的你没有鉴别力的那个意思啊，就是这一方面呢，我就等于是反复强调了三堂课了啊，也是再次的跟大家分析这个误区啊，学了佛学了文思了以后的话，应该是相续中能够懂得的。那我们下面的话再来看啊，这个本课还需要掌握的一个重点，就是最后的这两段颂词，再呢宣说辩驳之理。先说辩驳之理呢，就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以空辩论时呢，辩驳对方回答之理。第二的话是说解说空性时呢，来辩驳对方说过失之理。这就是这两颂的区别。可能待会儿学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这两段颂词，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因为我们在回辩对方的时候，都是用能力等同所力的方式来回辩。觉得区别不大，但实际上它就是有一个小的差别点，角度不相同。一个的话是在呢，在源于空性的这个作为主题的话，我们是自他双方在辩论的过程当中，辩论的过程当中的话，那么这个自宗的话，当然他这个说抉择是一切万法空性，对吧？那他宗呢对这个问题呢开始进行辩驳，就是对方呢不承认说万法不是空性的，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他可能会举出很多的理由，还有呢 啊，这个做一些比喻。那我们自宗的话就分析对方的这个理由，说你的这个理由，你们所认为的这个理由，或者我们用专业术语应该是叫能力根据嘛，你们所安利的这个能力根据，其实的话是与理证有妨害的，就是你的这个能力实际上没有办法作为这个法证是存在的真正的能力，所以你的能力是等同于像所立一样，也是一个所待观察的所待定的法，就没有办法去成立呢，这个万法是真实实有的，是这种方式。那么第二个可判的话是说什么解说空性，是它不是说在这个源于空性作为自他双方辩论的那个场合，而是什么呢，当这个中观宗论师在给对方解释一切万法是空性的，解说空性的这个意义的话，对方呢无法理解，他就说如果你要承许万法是空性的，那应该会有一个什么什么过失，就是他比如说这个那么因果就不存在了呀，那我想成佛度众生这个说法就没有了，因为你的观点的话连众生连佛都不存在，他就发了很多的太过，这个呢跟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个科判的话，就是对方也举出他的一些三项推理的根据来证成万法不空的这个道理，我们说他是能力等同所立。和第二个科判呢，我们在解说空性意义的时候，对方产生疑惑，心里面就是他就升起了很多的疑问，而问说如果是空性的话，那是不是就跟顺势外道一样，前后是因果不存在了，四谛不存在了，三宝也不存在了，我们大乘修行人的话，就是说你们大乘修行人想要成佛度众生的话，是不是也就不存在，那我们对他呢来进行像对方就是类似于像发了这个太过，我们对他呢来做辩驳，那么对方发的这个太过的话，实际上也没有办法真实的能安立，还是属于什么能力等同于所立一样，他其实是无法真实安立的，还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就是呢两个的这个角度是有不相同点，但是呢整体的这种分析的方法这两点经常是合在一起用的，因为对方他有的时候呢在这个就是以这种根据呢来确定万法存在，它是他一思路，另外的话他时而的话又会说如果你程序万法一定是空性的，应该有什么什么什么过失，他也会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回辩，就是他这种呢这样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可能这两种思路会经常合在一起用，就像我们中观宗有的时候是站在正面的角度来立我们的宗，说我们程序万法空性理由是什么，比喻是什么我们这样立，然后反过来我们又会说如果你们对方认为万法是真实存在的，那应该会有这个过失那个过失那个过失，理由是什么，我们也拿出一堆理由，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两个思路上呢只是呢角度上有一些不同。那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个宋词本身说以空辩论时，若人欲答辩，是则不成答，具同所立故，就是说宋词字面上是很好理解的，但是呢上师也说嘛，这两段宋词很殊胜，虽然呢作为你们在家居士可能把所有的中论中论总共好像是445个宋词吧，就是全部背下来真的是很困难，因为你们毕竟不是专学嘛，毕竟还是有自己的工作生活要从这个正常的一个生活方式的话是要这样去行持的，那时间不够，但是的话每一课当中就是有这种比较关键的这个宋词的话，无论如何你把它背下来，其实背两个宋词大概花个10分钟你就记得差不多了，然后连续3天这个持续的这个每天花几分钟呢意念一下，后面的话基本上慢慢就忘不掉了，是这样的，这个还是也是有一点空的。你像我们最开始的话那个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的这个顶礼句这个的话是红的发紫紫的发黑的大红大紫的宋词了，无论如何还是要记下来的，对吧，那么像呢今天这堂课上师也是建议说把这两段宋词能记下来比较好因为呢它这个非常的重要，就是它的实用性上很重要。那我们下面呢直接解释一下，刚才呢是主要区分这两段宋词它看起来有点类似，但是实际上角度呢是不相同的。那么具体的这个宋词字面的这个解释比较好懂，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以这个空性呢作为一个这个基点，就是大家都是对这个万法到底是不是空性这一个基点上呢来进行辩论的时候，就叫以空辩论时，若人欲答辩，如果有些人呢他在答辩，他说呢这个万法不是空性的，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他讲了很多的理由，也举了一些比喻，是则不成答，就是实际上对方的这种答辩呢是不能够成为真实答辩的，因为什么，对方的能力呢具同所立故他的能力根据其实跟所立完全相同，那这是一个套路，知道吧，这是一个套路。我们呢 比如说啊，这个咱们这个设想一下，你们现在用观想的方式，观想的方式的话呢，比如说你们我站反面吧，我还是演反面比较方便一点，就你们站在中观宗的角度，抉择一切万法是空性的，然后呢我站在反方的角度，我这个反方范围就比较广，如果我是世间人，那我一般的想法可能就属于什么，那万法怎么可能是空性呢？因为我眼睛亲眼看到了柱子存在，瓶子存在，山河大地存在，这就叫什么呢，一般世间人他大致就会用一些限量见，限量所见，我限量看到这个法真真实实存在，我也摸得到，我也感受得到，我还一直在用它，你凭什么说它是不存在的，就是中观所案例的不存在，就指的是它是那种显而无自信嘛，像水月一样无实有的空性的这个意义。那这是一般世间人的回答。那我的理由实际上就是我限量所见，那中观宗他会根据说你的这个限量所见想要成立万法真实，其实这个能力根据居同于所立，就是跟你的这个所立一样是不能够成立的，因为一限量见并不是真正能够承许万法实有存在的真实根据。比如说如梦，你在梦境当中你也是限量见山河大地，如果凡是限量见都能成立为真实的话，我们眼睛还能看到阳焰水呢，对吧，我们眼睛看到的水月也应该真实存在。所以这个世间人的一些思想啊，当然我只是举其中一个例子，那世间人的范围也有很多，执着也有很多，可能有些科学家，还有科学家他们那个什么物理化学的一些思想，要去针对他的这个特征的话再接相应的破，就看他什么观点再相应的去破。那这种最通俗的老百姓呢，大部分都是说那我眼睛看到的呀，限量的这些法怎么说它是如梦如幻的，他不能理解的时候，我们这个最好破啊，这个其实是最粗大的思想嘛，就是最粗大的一种习气，所以说呢这个理论上面是比较容易破斥的。而且呢我们发的这个说那你梦中所见也应该成为真实，对方会觉得哦，如果光是用限量的话，这个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确定就能决定说万法是真实实有的，这个是最容易破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框架上面啊，比如说疑空辩论的时候呢，若人欲答辩，这个若人就是我这个反面角色呢，我是站在一种外道宗派，我比如说站在大自在天派，大自在天派的话它就等于是承许呢大自在天是实有的，它倒不是承许所有万法都是真实的，但是也很粗大，但是他也认为呢万法它有它的这种这个生住坏灭的一些现象，这些现象的话宗派行人他都能接受，他就会觉得这个是无常的一种显现嘛，无常的这个显现是有变化性的，变化性的话它呢不是那种恒常实有的，但是呢唯一的大自在天它是万物的造作者，所以它一定是恒常实有的，这个绝对不是空，就对方也是理解不了中观宗呢把这个自在天呢直接抉择为不存在的那个意义。那如果是这个角度，我们又是针对呢我们这个就是常派的外道宗派，比如说我是与大自在天派举例，是不是其实呢常派里面不仅仅是这个大自在派，它有什么圣论啊、数论啊、密行外道呀，有很多的观点，这个以后你们在中观庄严论是能学到的。那如果说呢我刚才举这个大自在篇的这种啊，它就有点类似于，这样说不敏感吧，应该就是说你像那个主造万物啊，这个由自在天主呢造作了整个七情世界，有点像我们那个现在的这个基督教的说这个主造人的那个类同那个思想，但是大自在派跟基督教是有区别的，但是思想比较类同，大致的常派的思想都有点这个方面的这个偏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又在破大自在天派的这个观点也很多，也是在中观庄严论的第一个颂词就会破斥得到，今天这堂课不细讲了，因为不着急，这个不是你们现在主要掌握的，你们现在主要掌握的是这个颂词的框架和思路，为什么说它非常实用，上师为什么说让大家把这个颂词背下来，因为在所有的中观与这个各个的实质宗派的辩论过程当中，这两段颂词是必定会用的，那些必定会用。那我们相续中要是升起中观的这个般若的见解，道友之间互相讨论的话，你也需要用这种模式，还需要用这个模式，它就能够让自相续当中真正升起万法空性的那个见解，所以是非常殊胜的两段颂词，最好能背下来。那我再举这个例子呢，假如说呢在以空性辩论的时候呢，若人欲答辩，就是这个我这个反面的这个方面的话，我是处在一种小乘有部宗金部宗的观点，我在做答辩，我说一切万法不是空性的，就是大部分法是空性的，但是呢这个就是一切色法，一切这个比如说色蕴啊，一切色法的基的话，就我们说到这个无分微尘， 还有呢，就是心识的最小的单位无分刹那。心识是从时间体现的嘛，那无分刹那这个应该是实有，否则的话这些粗大的色法无法构成，那它这个就成为一种过失，就是变成断空的一个情况。也是呢，经常就会说啊，小乘行人就会用很多的理由啦，就是你违背经教啊，因为佛陀在经教里面说色蕴存在啊，然后呢或者就理证说明，那你就违背这个名言，就是你这个二威如果不存在的话，那么粗大的色法不存在，就整个气世界就没有了。那这个心法呢，就是说你这个时间刹那的最小单位无分微尘无分刹那不存在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心识的同类相续就不存在了啊，因为这个时间单位就没有了嘛。它会发很多类似的胎过，那我们又会针对小乘执着二威的这个点用什么呢，也是你们以后会学习的。我们中观根本会论的后面有那个关一些什么，有些是属于明显是小乘所见程序的，像这个三相啊，就是成这个因果呀等等这些，好像印象里头有一些地方的话就有破那个怎么样破微尘的那些啊，我们后面也会学习到，它也有破，他说事则不成达，具同所立故，就实际上你这个能力根据跟所立啊是一样的，没有办法真正的作为一个无有妨害的能力来安立一切万法是真实实有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这样举例的话，大家应该对这个思路是比较好懂的哈。那对这思路好懂，就是说在辩论的过程当中，对方也找了很多的能力根据和比喻，那么我们真正在分析的时候的话，发现对方举的这个能力根据实际上也是经不起观察的，它不是真实的一个能力根据，就是不是真正的理由，是个相似理由，是一种相似的理由啊，这个所以说呢跟所立是一样不存在的啊，是这个道理来进行破。那么我们后面啊，我把这两段颂词全部讲完之后啊，再那个一起做一个总结啊，就是让他这个总结也是比较重要的。我们看下面的话是说，在解说空性时啊，辩驳呢对方说过失之理，就是对方他理解不了，他发一些太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比如说解说空性时，若人言其过，事则不成过，具同于所立，就是我们在解说一切万法是空性的时候呢，对方宗派还是会产生很多的疑惑。那么这个时候咱们现在啊，也假设一个场合，比如说你们是中观宗，那我呢是属于或者代表世间人，或者代表外道宗派，或者代表呢小乘的有部经部，乃至于还有可能呢是大乘的这个唯识宗的这个观点都有可能啊，就是反正呢是属于是无法理解抉择一切万法为空性的。那么可能呢见解上面有些就是全部不承认，有些呢是部分承认部分不承认，还有呢像内道宗派的话，他就是大部分都是承认的，但是他执着那一点点，比如说细微的这个二微，他无法理解为空性，或者唯识宗这个不了一唯识，他就觉得这个自明自清的这个心识，它是这个轮捏的显现机嘛，那么这个东西的话不能空，否则轮捏的显现的话无从安立，就是像这些细微的执着上面，那我们就相应的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万法空性的话就会有什么什么过失，你像世间人的话他就解解不了，他就觉得那我明明见到的这个瓶子柱子都存在，你怎么可能说它是不真实的呢，他是你说那如果是你认为空性的话，那这些显现就应该没有的。那如果说是外道宗派的话，他实际上就执着在说中观宗把他的大自在天给破掉了，他就很计较这方面，他就认为大自在天如果不存在的话，那么一切万法的造作者就没有，会有怎么样怎么样，而且反过来也会说啊，你们中观宗说一切都是空性，那实际上你们跟断见没有什么过失，没有什么区别呀，也会给我们发一些比较尖锐的态果。那如果作为小乘的这个新人，他主要记执着点在二威上面，他最大的一个疑惑在哪里呢，他就是说大乘中观呢他抉择万法皆空，那么实际上就等同于呢色法的根基也没有了，那粗大的色法无法构成，那心法的根基没有了，那我们的心识无法构成，你这样的话其实就跟这个顺势外道断见没有任何区别，而且他觉得这个有诽谤名言的过失，因为小乘行人他就比较执着的是名言中的业因果的存在嘛，三是因果的存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种缘起规律的道理，那他认为呢我们一旦抉择为空性了，那么这些法都已经根基没有的话，那么这个法的显现就没有，那就等同于类似于是外道，就是断见的那个观点他无法接受。如果说是从唯识宗的角度的话，我们 在抉择到新石本体也是啊，就是包括这个明清的这个新石啊，这样的这个心之本性的这一点啊，就这个它的本性的这一分呢，也是空性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我们把这个轮捏的显机的那个基础显现的基础给破掉了，他无法接受，也会觉得我们中观宗的话啊，诽谤了名言，诽谤了整个五道十地的案例。啊，这个名言当中通过道次第的修行可以成佛吗，就是他会发很多类似的胎过，就叫弱人言其过。啊，其实这个宋词是一个框架，那具体落在各个宗派当中的话，会发各种各样的他们所无法接受和他们执着点引发出来的那个胎过。然后呢，是则不成过，我们中观宗答说什么，你给我们中观宗发的这些胎过其实都不会成为真正的过失。为什么呢？你对方不是发了胎过，然后对方还会说理由啊，就是我给你发这个胎过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他有他的理由。那对方所得举出来的这些他们认为我们有这种过失的理由呢，据同于所立，其实也是等同于所立的，还是等同于所立的，不能成为真正的过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是这个思路来分析。那么总体上啊，咱们对这两段宋词呢做了基本的这个了解之后，那还是要跟大家强调，其实这一点其实学到现在的话，我觉得大部分道友已经开始慢慢习惯了，就比如说我们在把这个对方的这种特征描述出来的时候，你们可能也能意识到说，哦，那我知道了，其实中观宗他不是在破名言中的显现，他其实主要呢是在破名言中的实有啊，主要强调的是破持名言中的实有。就是这个的话，就是因为很多人，很多不同根基的众生，世间人也好，外道也好，内道修行人也好，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像大乘的这个行者的话，他能够有这样的这种根性啊，完全接纳一切万法皆为这个空性的这种大般若的观点。所以说呢，他们因为不了解，所以就提出很多的质疑嘛。提出这些质疑啊，或者说他们站在自己呢建立用这个能力根据来呢来想成立这个万法不空的一些啊这些理由啊，这些道理啊，就讲了很多，有从正面安利的，有呢从发泰过的方式呢来反驳我们中观宗的。但是我们中观宗呢还是要驳斥了对方的观点之后啊，就我们会用圣意理论的这些分析方法具体的给对方分析，把对方的观点全部驳斥，说你们观点都是能力等同所立。同时的话，其实要知道中观宗他其实并不会去破斥名言中的这种如梦如幻的显现，因为想破也破不掉，想破也破不了。而且的话，就是我们所有的在轮回当中，目前的话就说是这个在名言当中还要去走修行这条道的，他也要遵循什么？首先的话，最初的时候他要圆如梦如幻的众生啊，那个以呢如梦如幻的上师三宝作为见证，然后发起呢这种菩提心，他也是需要的。然后中间的话去积累呢如梦如幻的两种资粮，来断除呢这个二障。这个二障其实自本体也是无自性的。那最终的话，就是最终成就如梦如幻的佛果，然后最后的话度化如梦如幻的众生，那就是实现他度化如梦如幻众生，真是可以去行持啊，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过程的话，中观这些名言的显现，中观宗不会破，而且反而要建立，而且呢就是还要打破一些在名言当中还有一种颠倒邪见的，比如说名言中的断见派，顺势外道的观点，他就认为说哪有什么前后世，所以说你们这种成佛度众生只是一种宗派的讲法，那只是一种宗派的讲法，根本不存在什么前后世的问题啊，然后什么善恶业报的问题啊，所以一个人一定要断恶行善啊，他是都不承认这个的话，就说在名言中的这些如梦如幻的缘起规律法则当中都是错的，他就等于颠倒中的颠倒啊，迷乱中的颠倒啊，迷乱当中越发颠倒，那中观宗他还要去纠正他那种错误的观点，仅仅在名言当中就是说你要遵循名言的法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种这个因果的这个道理。其实中观宗的话不仅不破，反而要立啊，要立呢真实的名言中随顺缘起的这一切的规律，他都是会要去建立的，因为众生依靠这个才有机会获得人天善趣，就是暂时安乐，究竟的话才能够得到解脱。但是毕竟啊，众生呢因为这种迷乱习气，他把这些显现的世俗法他认为是真实存在的这一点， 中观中知道，如果你有这种执着，你则永远没有获得，没有办法获得大乘道的解脱。大乘道的真实解脱从见地开始算起，对吧？从一地菩萨开始算起。你如果有这种实质心的话，你永远没有办法达到超凡入圣的一地的果位。所以他还要同时在见的同时，他又要破你的实质。所以它不是破显现本身，而是破只显现为实有的这种实之心，是中观宗主要的所破对境。当然这是我们讲到的最基础的这个粗浅一层的。因为中观的这个般若它还分了有不同层次的一些这个见解。这个以后再讲以后再讲。现在的话你们要明白，不破显现，而是破的是显对显法的实执。你只要把这个道理要是明白的话，这个二谛的关系就不会搞错乱，就不会始终觉得纠结，说我明明觉得我在迷言当中这种在操作啊，或者他对我也起作用啊，那么又说他不存在，我就始终觉得有无就像黑白两个绳子一样，搓也搓不到一起去，是有就不是无嘛，是无就不是有。其实的话，中观宗他恰恰抉择的说什么呢？他有的当下就是无，他无的当下又有他的有，他有的这个显现，是这样的一种抉择方式，这才叫显空双运。这个叫做显空双运。用这个方式的话来打破众生相续当中对迷乱现象的一种实之心。那如果说能够观得到万法如梦如幻，我们很多的烦恼我们很多的这种负面情绪的东西的话，都会得到对治。那这个修行人是非常非常快乐的。而且就换句话来讲，就是说修行的人又怎么会有这种情绪抑郁啊自闭的倾向呢？凡是有这种情绪的问题的话，他都有根源嘛。就比如说想获得的不能获得想被别人接纳的人家不接纳，还有什么什么很多很多啊，就我就没有办法一一举例了。各种各样的复杂情绪最终导致自己特别的抑郁然后最后自闭这些倾向。那前提上面的话，他如果没有执着说那个法是真实的，然后对他的这个获得与否对这个得失利害上面的话那么的敏感那么的这个就是说有一种很就是还是属于在这个认为它真实存在的基点之上，有一种心态的这个反应，自然的一个反应，或者想获得，或者想求取，或者想这个远离，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又怎么可以导致后面的情绪出问题呢？就不会了就不会了。所以真正的这个佛教里面的很多修法，它的基点还是很高的基点很高的。那么最基础的角度，先不说这些生意空性的道理，我们就是在名言当中你要是对这个佛理稍许懂得一点，并且能够稍许的学以致用，而且就是会用的比较真实一些，就是你明白实际上他就是给我讲的世间的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道理。那这个道理还真的是这个从古到今各个宗派的这些本师们还都没有真正把它讲明白。实际上他给我讲到了就是迷言中的一种规律性，自然的法则的这种规律。你要这些东西都懂的话，你的心态都是很健康的，就是一个很阳光很健康的心态。那只有我们的这种心态是属于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的话，你才有可能谈到说修行得以解脱，修行得以解脱。所以现在好多的这个佛教徒的话，在这个方面呢依旧是属于这个文思的量不够对佛理的了解呢还是不是特别的到位就还是欠火候，其实还是需要多闻的。要不然的话根本就不会出现这么多那种很明显的就是佛教的团体当中互相不和合互相内斗互相之间的话就是这个心怎么样都无法去包容和宽容，它跟法的这个真的差距太远了差距太远。就是说不是说否认这个人就怎么不好这个当然绝对不没有这个意思，但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他最基础的那个都还没有消化掉，使得他的心还没有能够处在一个相对比较良善的健康的比较宽博的那个状态当中，所以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细微的计较这些计较然后起情绪然后这个针锋相斗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况，这个都属于是 初学者的一种反应嘛。就你不要说我的时间有多长了，但是你的这个修学的状态不得不承认还是处在一个初学者的那个这种状态，所以很多情况下面自己的心也无法掌控，然后引发的周围的环境的话也比较复杂，就是出现各种的问题。所以大家呢要还是那句话啊，一个修行人修行好了，不光是自身的这个心态的问题，就决定是能得到解决，周围的环境的话必定会很和和的，就他都能应付得来，而且他的心，大乘菩萨啊，大乘修道人的心非常的坚韧，非常的坚韧，有一定的抗压能力，而且比较柔软啊，伸缩性很强，这个的话就你一定是没有修错的啊，你一定是没有修错的。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最终的话还是主要的落脚点还是要大家能够一个方面见解不偏失，再一个的话学以致用，就是学了这些不是为了只是增长知识的，对吧？我又不是为了想到这一来需要得到一个佛教的博士学位的这样的一个什么什么身份和地位，我主要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实际的问题，那么能够解决我实际生活的问题、修行的问题，乃至于解脱的问题，对吧？大家都是想带着这个目的来的，那所以说要学到位很重要，否则呢学空性的话也变成了一个泛泛而谈，到后面不但不能对治自己的烦恼，反而呢增加了很多源于空性不能周遍了解的缘故，增加了很多偏执的见解的话，那你就没有学好了啊，没有学好。所以你们平时在自己的环境当中啊，源于像中观的一些内容啊，有相应的一些讨论啊，还有呢跟一些熟悉的道友之间呢交流这方面的法义的话，要抓住它最关键的点，然后呢在自己的实际生活当中尝试着去运用，这个的话就法在比较能够比较快速的就是融入到自己的相学当中。当你体会到这个法的力量带给你的那种利益和收获的时候的话，对上师和对法的本身都会有一种随法行的那种信心呢就会增上啊，这些呢就会它就会自然体现一种良性循环的作用。但其实真正的意义上来讲啊，我们说根本上能够对治烦恼的最殊胜的修法呢，其实还是般若。但是主要是什么，众生的根性毕竟不一样，所以有些人呢他比较喜欢用无常来对治，当然也可以，绝对没有问题，这是我们讲到实用的方面。那有些人的话他就觉得用菩提心的这个方式他很相应，那他只要一念菩提心的这种力量，或者说呢相续中的这个就是又产生了那种慈悲的心态，他很多的问题都能解决，那这个当然是非常殊胜的。那有一些的话他就可以借用空性给我们教授的万法皆如梦如幻，皆是显而无有自性的显现，当下即是空，空性当下有切无期的这种如幻之显现，用这个道理呢能够压服自己很多的烦恼情绪，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的问题，这样的话那么也是很好的。其实学佛最终的落脚点是应该呢自己能用得上，在这个基础之上，在自己的心态慢慢的成熟，慢慢的堪能的，然后的话你才能够对别人有所饶益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千万不要学到后面的话又变成那种光是去探究他的词句，光是在辩论上面具有一种雄辩，但是在迷言中的话自己的执着心还那么强，有些学中观越学越执着啊，这个觉得自己辩才无碍，然后人家反驳自己的话就心里特别堵。其实这个地方的堵的时候，你就恰恰应该用这个中观的思想的话好好的对峙一下自己已经冒出头的那个傲慢心，这才叫做管用啊，这是说不要我们最后学的呢变成一个百无一用是书生啊，这就吃亏了哦。佛教的道理呢不是增长知识用的，是为了断烦恼用的，是为了利众生用的，这才叫落到实处啊，落到实处这是很关键的。好，今天这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后面的话当然是以校正总结啊，在抉择一切五蕴为空的这个意义上面呢用了这个很多的校正来进行说明，道友们呢自己可以看一下就好了，这是今堂这堂课的辅导。下面的话我先把上一堂课也遗留了一点点问题，我把这个问题呢先做一个简单的回答哈。第一个问题我其实一直有点不是特别确定啊，就是说证悟空性的菩萨属于决定句嘛，因为上次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我当时就是想说能不能这个问这个问题的道友的话这个能解释一下你理解的决定句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因为这个词呢 不是不是在在在这个在中观的这个这些论点的范围当中，好像我觉得不是很普遍，也可能是我自己孤陋寡闻哈。就是我就想很想了解，因为不能够确定你对决定句是个什么概念的理解。我自己对这个决定句这个词呢，其实我觉得也不太常用这样的一个词汇，是表达的是个什么含义，然后的话再说真悟空性菩萨是不是属于决定句，可能会比较解释的比较精准一点啊，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方便的话最好直接上麦啊，来这个再把你的问题呢再说明一下，可能会方便一些。然后第二个的话说，问什么是清教师和鬼犯师，显宗密宗是否有区别，这个有可能是一些旁听的道友这个问的吧。因为显宗密宗的区别，凡是学过大圆满前行的一定不会忘记我们那个最精彩的那段教证嘛，就是讲到显密区别，讲到这个一意义不昧，不难方便多，是为立根故，即生秘密成。它主要讲到的就是显密的差别，它在见解上、修行上、行为的方便上和根基方面的话，显密宗都超胜于显宗。那么最终成佛的这个目标，二者呢是没有区别的，是这样子的。这个今天因为这个问题应该是属于大家都会比较熟悉的问题，然后呢这个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呢，我在这里可能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了解。如果这个属于是初学者，或者说暂时来这里旁听的一个身份呢，知道这个有这种名词的一个小了解的话，可以去参阅一下大圆满前行上升波切的前行广释的第一册，里面有详细的这个解释。那么清教师和规范师的话，其实是属于我们出家僧团呢会涉及到的两种这个就是这个所依止师导师的这个特色。它其实呢有的时候啊，就是你像我们的上士仁波切的话，他又是清教师又是规范师，他这个全部都做完了。有时候的话就是这个他是分开的啊，就是有两位不同的善知识的话，这个清教师侧重点的话，就比如说给这个僧众受戒呀，然后讲这个教授啊，就是教戒这个宣讲这些法义啊这些呢。然后规范师的话，他侧重点呢就是比如说对出家人的威仪纪律戒律这个行住坐卧这些呢，都要做这个都要做那个，就是说做一种规范，是这样的这个特色。就两个就是角度不相同，它那个侧重点呢有一点点不相同，但是呢很多实际在这个就是各个道场的时候的话，很多的这个上士仁波切呢都是连着清教师规范师一起当啊，就是非常的这个操心还是这样。对弟子众的话，就是又要去关注他的那个这个言行举止是否如法，又的话会可以给他这个受戒呀，然后这个做教授啊，方方面面的都是有的，还是这样。第三个问题呢，说眼根不能见，那盲人的不见与正常人的能见如何区别？这个问题呢，我也是觉得啊，就是说可能概念上面稍许有点混淆。我们说到这个眼根不能见，是指的眼根不能自见，对吧？眼根自己不能见自己，就如同像宝剑补法自割的这个道理。那盲人的不见和正常人的能见，是指的见色法的见他。盲人因为眼根失坏了嘛，所以不能见色法。那正常人的能见，也是说他能见到色法，他也是不能自见的嘛，自见肯定都是不能的。那其实这个盲人即便是复明了也不可能能自见，也不可能有自见。因为自见的话本身就是没有这个眼根，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所以这个怎么区别呢？这句话就其实跟前面的眼根不能见呢就没什么关系了。这个盲人的不见和正常人的能见跟眼根的不能见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说眼根不坏的他就能见色法，眼根坏了的就不能见色法，这就是盲人和正常人的区别，是这个关系。对于眼根不自见的那个道理呢，其实它是一种指的是就是我们用这个生意理论的这个观点在进行推破的时候啊， 推破的时候的话，一说啊，你这个这个我们因为呢这个眼根不能自见，所以呢也应承不能见他。那么这个理由的话，我们通过那个中观的应承派的不共三因的那个思路上面的话，就是你比如说我不能自见，但是却能见他，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你可以举出任何的理由，我们都会呢再做一定的进一步的这个遮破。这个前面也是呢花了整整一堂课的功夫重点学习的啊，这个思路上面大家应该都比较明白的。那第四个问题呢，说本课中说的音色是四大种，为什么不说八微尘组成？因为八微是果色啊，八微是由四大种所构成的啊，所以说八微不属于是音色的范围，那么音色就是四大种。它这个为什么这个词呢，怎么去理解呢？就是说可能道友们对于它这个，因为是属于我们句舍当中啊，就是五蕴要详细学习是在音名中嘛，它不在音名中，它在句舍里面有描述。句舍里面的话，第一品就应该是第一品就有那个描述，就大家也可以去自己在那个佛网上，咱们这个智悲佛网上呢下载一下那个叫俱舍精要吧，俱舍精要的这个前面的话应该就能够，就是第一册好像就能够看得到，那就能够看得到。那先这样先过一下哈。那个然后就是说这个就是安利的这个音色的话是四大种，这种的话其实是宗派里面的话对物质分析，那对物质分析的话这个得出的就是它的一种这个怎么说呢，名言中的它确实是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那其实说起来呢，佛教对于色音和这个色果的这些分析的话，已经达到了现代科技现代科技呢就勉强跟得上的这样的一种水平就现代的科技的话，分析来分析去研究了这么长时间，其实只是证成了佛教2000多年前已经证成的那个问题了，就是已经解释得很明白的这些问题这些其实都可以得到证实的。那第五个问题说，以眼见青色的瓶子为例，眼根圆瓶子你们不用发这么多东西就把那个问题再发出来，有些道友看不到的话，还是就是我这边念的话可能听起来有点费劲哈。就是什么呢，叫做什么呢，以眼见青色的瓶子为例，眼根呢圆瓶子升起眼识，这个呢是时运感觉到瓶子是青色，这是受运吗？然后分别瓶子是浓是淡，接着升起欢喜的感觉，这是享运吗？在这其中行运是怎么体现的呢？这个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就它这个受想行识思运的体性还是不是特别熟悉这个分的呢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差距。我们这样子分析眼根圆瓶子呢，它升起了一个见瓶子的眼识，这个是属于时运的范围，因为时运实际上讲到的是心王嘛，讲到的是心王这个就说60或者80。然后呢感觉瓶子是青色，这个的话其实不是受运，这个是享运的范围是享运的范围。他是说这个断不断续的话我也没有办法了就大家认真听课，不发了不发屏幕上不乱发，然后的话事后补录音好了。那么感觉瓶子是青色，或者说认定这是瓶子这种不管是无分别根识照见瓶子本身，还是后面的话就确定瓶子是青色的这个或认定呢这个瓶子，包括你后面说分别青色是浓是淡，这些都是享运的作用这是享运的作用。然后呢你源于整个这个瓶子呢心里面升起了这个就是欢喜的感觉的话，其实这个已经在行运的范围里面，就行运它包括了除了受运和享运之外的所有的心所。那你这种欢喜的感觉是源于呢这个符合于就是那个贪心范围之内的那种欢喜心，因为从我执的角度来讲这个都是这样去鉴别的，虽然这种心呢它没有什么 不好，就是说好像这个会不会造业，他其实这个呢也谈不上，那只是看这个瓶子蛮喜欢这样的这种啊欢喜的感觉呢，他那种心锁的话都在行运的这个里面去了。那受运是什么样呢？就你见到这个瓶子的话，你也没有苦受也没有乐受，那么就是看到一个瓶子很正常的话，就他处在一个舍受的状态，舍受的这个状态的话，这个才是受运的这种特色。所以整个分析的方法呢，有一点区别啊，有一点区别，大家自己下去以后呢可以再尝试的去想一想啊，但是呢不要紧啊，这个因为明弄了半十天的话，最终也是要把它抉择为空性的呀，所以说你们不用特别纠结这个问题，最终也是把所有的这些都执着抉择为如梦如幻，关键你是看哪一个点，最主要的是哪个点。我们其实现在你们居士们学佛，当然一方面啊，大家问这个问题问的比较细，我还是很赞赏的，就是学的也比较仔细啊，很认真。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避免不要纠结在这些细节上面，因为什么呢，你要想到你在现实当中的话，哪个对你最有用？在现实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是在哪个点最有用呢？比如说就用这个眼见青色瓶子为例，那如果说呢你圆这个瓶子的话，你升起一个很强烈的这样的一种，怎么说呢，升起一个很强烈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想要获得啊，或者说这个心里面一直执持不舍，那你就知道你对这个法的话有点过于执着了，是不是？过于执着的话，你就要用观如梦如幻的这个道理呢来去调整平衡自己的心相续，让它处在一个呢相对比较平衡自在的那个状态，这个就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快乐，会给你放就是给你解脱很多的那个以前是源于自己各种的分别念而呢升起的就是自己早不舒服的那些束缚，它能给你解决这个问题，这才是最关键的。学中观要学以致用啊，要学以致用。当然这些细节的分析呢不是说不能分析啊，不是说不能分析，能分析。那么分析的这个基本的道理懂得之后的话，还要去体验自己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起心动念呢，它产生的善心所，还是产生了恶念，产生了嫉妒傲慢竞争的心态了，已经开始对道友的话就是开始格格不入了。其实我们很多的我们学佛的最终的目的点的话，其实是为了在这个方面来断了。这个还是你们对于运的这个概念上面呢不熟悉，还是不熟悉。苦乐舍是受运苦受乐受舍受嘛，这是受运，受运的这个范围哈。还有的话就我们说这个后面第六个问题，破六情品啊，就是也是破五蕴品，为什么不放在破人我空性？今天我上课的话是很仔细的解释了这个问题了，却放在破法我空性。因为呢整个五蕴它实际上啊，不管是六情还是五蕴，还是后面我们第五品要学到的是这个破这个叫做什么呢，第五品的话实际上是观这个六种品，观六种品的话就是地水火风空实的这个六界，这些的话都在法空的范围当中。今天上课我这块讲的很仔细，直接抉择的是五蕴本体为空性的话，实际上就等于抉择了一切有为法为空性，所以在法空的范围。而我们的人我空性的话是说你抉择，你了知了这个真正正达了在五蕴上面没有一个真实我的存在的话，这个是人我空性的特色。所以说这一品的话已经远远超过了它的范围，当然在法空的范围。那我们后面第十八品的话会有里面会有一小章节呢专门破人我空性，那个时候的话你再去对比一下，你是能够感觉到这两者的区别的。下面的话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好，阿弥陀佛。